读一节圣经，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八节，只有一节的圣经，我们一同来念。来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好，就读到这里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真的是生活在一个充满动荡的世界啊！不但国际局势千变万化，单单英国一个国家在过去两个月已经经历了两个君主、三位首相了，改变之快真的令人难以想象。俄乌战争还没有结束，台海关系越来越紧张，再加上全世界的物价不断上升，各地的民生都面对极大的压力。让每当我们看见这些政治、军事、经济的冲击一个个接踵而来的时候，真的有一种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感觉，不是吗？我就想到，其实在我们人生的境遇不也是如此吗？多少说，当我们面对接二连三而来的挫折跟困境，我们常常也有一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。这些挫折跟困境好像生命的一个巨人啊，四面将我们团团的围住，以至于我们常常就看不见有任何的出路。作为基督徒，我们怎么来面对我们在生命中的困境呢？今天早上从三方面跟大家来分享。第一个，你一定要确信神的主权。跟你妈说，要确信神的主权。今天当你在面对一个现实生活的困境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，若是要你为神过去的恩典感恩是容易的，要你有一个为主而活的心智也是不难的，但是当苦难如同排山倒海的涌来的时候，我们还是难免在主面前问一个问题，就主啊，你在哪里啊？但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的眼目不能够只看见现在的环境，我们的眼目一定要定睛在坐在宝座上的主。 Amen。 因为环境只不过是神工作的推手而已嘛。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，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很清楚讲到说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其实在原文里面有两个字，神使万事互相，是神使得万事互相效力。换句话说，在这一切的背后还是有神的工作在其中的嘛。那既然说是万事，当然就包括顺利的环境，也包括困难的环境，不是吗？换句话说，生命的困境对我们也是有益处的。那你说生命的困境能够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呢？首先第一个，我们看见困境能够使我们明白自己的软弱。你们否则的话，我们还自以为很能干很刚强呢。你还记得在最后晚餐的时候，主对门徒们说，今天晚上你们要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。彼得怎么说呢？彼得六六说，众人都跌倒，唯独我呢永不跌倒。彼得就说，我永不跌倒，不像别人，只有我永不跌倒。就没想到鸡叫之前他三次就不认主，之后他想起主的话来就到外面痛哭了。为什么他痛哭？因为他自以为很刚强，在那一刹那他才明白自己何等的软弱。但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，能够认识自己的软弱也是神很大的恩典吗？今天有很多人最大的软弱就是根本不认识自己的软弱，你知道吗？只有当你开始认识到自己软弱的时候，你才能够重新从自己的软弱当中站立起来的嘛。第二，困境能够使我们来依靠神啊。因为当一切顺利的时候，你根本不觉得需要神，不是吗？反正兵来将挡嘛， 水来土掩，总有方法嘛。只有患难一来了，我们才明白我们多么需要神啊，我们才会紧紧抓住神啊。你还记得彼得跟门徒们在加利利海的船上的时候，他们看见耶稣从水面上走过来，那彼得最可爱，彼得说，主啊，如果是你，让我走到你那里去吧。没想到主真的说，你来吧，彼得就真的走到水上去了。可走啊走啊，看见风浪，心中就恐惧，开始下沉。当他开始下沉的时候，他向主发出一个全圣经最短的祷告，主啊，救我。只有患难临到的时候，患难会逼得我们回转来归向神，回转来依靠神。患难逼得我们紧紧抓住神，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经历神的拯救在我们生命当中。你们第三，困境能够使我们成长，困境能够使我们成长。许多时候神容许困境临到在我们身上，因为神要把我们推进到一个新的领域上，而一旦我们进入到新的领域，我们就会发现以前的方法不再适用了，我们必须要改变自己来适应新的环境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的生命就开始成长了，就好像旧约时的约瑟的故事一样。你知道以前我们在读约瑟的故事的时候，我们都比较着重在于耶和华神与他同在，就叫他手中所做的事情尽都顺利，这是我们很喜欢的一句话，神与他同在，然后手中所做的事情尽都顺利。但事实上我告诉你，当你读约瑟的故事的时候，约瑟的故事其实要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，乃是神在不断改变他的环境，好叫他能够成长，不是吗？你们，因为约瑟本来在他的父亲家里是个被宠坏的天之骄子嘛，大家兄弟们都穿平常的衣服，只有他穿彩衣啊，你说这种人讨不讨厌啊？讨厌啊。再加上天天做梦，更讨厌了。要大家来拜他，哈！我告诉你，如果你是他的哥哥，你也会想把他卖掉。我告诉你，这为什么神容许危机临到，让他被卖到埃及做奴隶？他开始学习成长，他开始懂得要管理他自己了。从管理自己，发展到管理主人的家。神就让困境再一次来到，被下到监狱里面，他又必须改变自己，学习成长，从管理一个家变到管理一个监狱。后来神提升他到法老王面前，成为埃及的宰相，神要扩张他的生命，他又要必须要成长，从管理一个监狱到管理一个国家。如果你看约瑟的一生，就是在困境当中不断成长的故事啊。所以今天当你处在生命的困境中的时候，你要记得不要一天到晚只是急着求神让困境消失，因为困境不会自动消失的。我在说困境不会自动消失的，就算你进食祷告，困境也不会自动消失，因为神的心意是要你在困境当中学习成长嘛。跟你们说，神的心要你成长。当你懂得去管理神所给你的环境，困境才得以解决了。所以困境的确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塑造我们生命成长的管道。第四，困境还能做什么呢？困境能够带给我们新的机会啊！所以中国话说，危机就是什么？转机嘛。很多时候我们在困境当中，常常因为环境的改变而埋怨，却没有看见神摆在我们眼前的机会，那是一个能够改变你一生的机会。 在旧约的路德就是最好的例子了。路德是摩押人，是外邦的女子，本来跟神的应许跟恩典完全无关的。后来拿二米跟他的先生从犹大的伯利恒搬到摩押去居住，两个儿子就娶了当地的摩押女子为妻，路德就是其中之一。没想到后来拿二米的先生死了，两个儿子也死了，整个家就剩下三个寡妇，在当时的社会根本无法生存。所以有一天拿二米就召集两个媳妇来，就对他们说，嘿，我们活不下去了， Game's over， OK， 大家各奔东西吧，我呢要回到我的老家伯利恒去了，你们呢就各自回个人的娘家去吧。就好像中国话说的，好聚好散嘛，就是这样。在这个时刻的路德可以说是面对他一生最大的困境，因为走投无路，不知道明天将会如何。但事实上弟兄姐妹，每当你处在困境中的时候，你要记得，在一个每一个困境的背后，其实都蕴藏着神奇妙的突破。在每一个困境的背后，其实都蕴藏着神奇妙的突破。就在那一刹那，路德抓住了神摆在他前面的机会。他对拿俄米说，你往哪里去我就往哪里去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。他就跟着拿俄米回到伯利恒，就在伯利恒神引导他遇见波阿斯，波阿斯就娶他为妻啊。结果我们看见路德不但为他自己找到一个新的归宿，而且后来还成为耶稣基督家谱里面四个女人其中的一位。哇，何等奇妙的突破！你们，我们看见在困境当中，路德看见神所给他的机会，虽然伯利恒对他来讲完全陌生的地方，但他抓住机会勇敢向前，那就成为一个改变他一生的机会。弟兄姐妹，今天当你面对困境的时候，你要确信神仍然在掌权啊。无论你多么难以明白神手中的工作，你要相信每一个危机在神的手中都能够变成恩典的。 Amen， 哈利路亚。所以第一个，你要确信神的主权。第二，你要确信神的带领。跟你们说，要确信神的带领。你知道，当以色列人要出埃及过红海的时候，当他们站在红海的岸边上，那就是他们所面对一个最大的困境，不是吗？前面是红海，后面是埃及追兵，无处可走。神就在他们最大的困境的时刻亲自为他们打开红海，让他们走过去。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，但你可知道真正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吗？我们看约书亚记四章二十三节怎么描述这个情况。约瑟记四章二十三节就说，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，等着你们过来，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前面使红海干了，等着我们过来一样。哦，原来是神预先走在以色列人前面，为他们预备道路，然后等着他们走过来了。哇，你可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位在我们前面为我们预备道路的神吗？而且不只是一次哦。如果只是一次，你说，啊，那是特例牧师。那这里说，神在你们前面为你们开路，正好像从前神在我们前面为我们开路一样。 换句话说，我们的神是在我们一生的道路当中持续为我们引路的神。你们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就是我们自己在那挣扎嘛，就是我们自己孤军奋斗，就是我们一个人撑在那里，你这种感觉吗？在那撑在那里，凭着信心想要勇敢前进。但事实上，那真正在幕后发生的事情，是神早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一切，我们所需要做的只凭信心走过去而已啦。虽然中间充满了各样的难处，虽然必须经过水火，但什么时候当凭着信心走过去，我们就看见原来神早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一切，等着我们走过来。哈利路亚！神之所以预备，因为他早已经看见我们的道路。神之所以预备，因为他早已经看见我们一切的需要。什么时候凭着信心确信神的带领来跟随神的时候，我们就要看见神的恩典与神迹啊！我记得上次去蒙古的时候，遇到了一位多年没有见到的蒙古牧师 Nara。 他本来是在俄国边境的汉这个地方牧会，后来呢，他就搬到乌兰巴特，再来开拓新的教会。在1999年的时候，我们去蒙古短宣的时候，我第一次认识他。我就记得1999年那次短宣是个非常奇特的一个经历，因为在还没有去以前，以色列之友的协会在美国的总干事 Uncle Philip 他忽然打电话给我，因为平常也很少打电话，忽然间那天打电话就很特别。我说怎么回事？他说听说你要去蒙古，这一次我想跟你去蒙古。我心想他可以去我们干什么呢？我这次去蒙古是要教怎么样带领小组教会啊。 Uncle Philip 又不是牧会人，他也不懂小组，干嘛跟我去呢？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跟我去啊？他说我也不知道，他说我只是有从神而来一个感动，我必须要顺服这个感动。我说好吧，那我们就一起去吧。到了达汉这个地方，我们拜访了 Nara 牧师的教会。我还记得在我们一连串训练会结束之后， Uncle Philip 还是不知道为什么神要他来到蒙古这个地方。一直到主日崇拜结束之后，我们跟 Nara 牧师一同吃中饭，刚好呢 Nara 就坐在 Uncle Philip 的旁边。忽然间 Nara 就问 Uncle Philip 一个问题，啊，请问你啊，你是做什么的？哎，我们都觉得很好奇，为什么 Nara 会问 Uncle Philip 这个问题呢？ Nara 就说，其实一年多以来啊，他说好像神就一直把一个以色列的负担放在他的里面，每一次读圣经读到以色列就泪流满面啊，但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因为那个时候在蒙古的资讯都很不方便，他根本不知道以色列的消息，也不知道怎么样为以色列祷告，更不知道能为以色列做些什么。而那一天他坐在 Uncle Philip 旁边的时候，神的灵就感动他，神的灵对他说，就问你旁边这个人吧，他拥有你一切所需要的答案啊。所以他才问 Uncle Philip 说，请问你是做什么的？ Uncle Philip 听到这些，他所讲完这些，哇，好高兴，他说你真的问对人了，问对人了，我就是专门在以色列中间工作的。他好兴奋，他终于知道神为什么带他到蒙古来了。哇，我那天在旁边真的听得目瞪口呆，你知道吗？前两天我还嫌 Uncle Philip 为什么一天到晚跟着我来，烦死了。原来这一切都在神的计划当中啊！我就想到神怎么样为那位蒙古的传道人预备道路。说真的， Nara 牧师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牧者了，有谁知道他？有谁听过他？可神却知道他， 神也亲自为他预备道路，而且老远，我哥真的说要老远，从美国差遣他的仆人来为他带来解答。我就想到 Uncle Philip， 他怎么样顺从神的带领，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要来，但是凭着信心走过去，因着他的顺服，他就成为神迹的器皿。你们，我告诉你，那天我坐在那里看着神迹的发生了，真是就好像看见神正在导演一场好戏在我眼前，我只能在旁边拍手说 Bravo。 我们真的有伟大奇妙的真神。第二节，同样今天当你在人生困境当中的时候，虽然你看不见出路在哪里，可是你都要确信神的手正在工作。那我最近常喜欢说一句话，说了很多次，可能很多人听到 Something is cooking， 跟你朋友说 Something is cooking。 你虽然不知道神在煮些什么东西，你也不知道神在做什么，但你知道 Something is cooking， 你就要相信美好的事必定要发生的。神的手正在带领你，神的手正在为你开路。你们，第三，你要确信神的帮助。跟你们说，要确信神的帮助。诗篇124篇第一节到第三节这里说，以色列人要说，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，第二节，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，当人起来攻击我们，向我们发怒的时候，就把我们活活的吞了。这里说，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，换句话说，还好神帮助了我们。弟兄姐妹，今天当我们处在这样的充满危险艰难的时刻，最重要一件事情，你就要确信你有位帮助你的神。因为仇敌最厉害的武器就是要叫我们心中怀疑嘛，就像那魔鬼在试探耶稣的时候一样，魔鬼问耶稣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什么你若是，耶稣明明就是，魔鬼也知道耶稣就是，但魔鬼就是故意要叫耶稣疑惑嘛，你真是神的儿子吗？恐怕不是吧，如果是的话，为什么神容许你一个人在旷野，又饿又渴，连块面包都没得吃呢？哦，多少时候，当我们面对生命的困境的时候，魔鬼不也是这样叫我们心中疑惑吗？面对生活的重重压力，家庭人际关系的冲突，身心灵疲惫的残累，真的好像诗篇的作者所说，仇敌好像野兽要把我们吞吃一样啊，常常叫我们心中充满了恐惧，充满了疑惑。 No 弟兄姐妹，你一点不要疑惑，跟你爸说，你一点不要疑惑，跟他说，越是在艰难的时刻，你越是要来思想神过去在你生命当中一切奇妙的作为。这为什么圣经的作者不断地提醒以色列人说，我们的神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我们的神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的神，要回想神在你生命当中一切的恩典，也要相信神过去怎么按照他的信实来带领你，同样神要按照他的信实要带领你走出现在的重围。弟兄姐，你可知道，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断持续来帮助我们的神吗？那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字很有意思，叫以便以谢。那在撒母耳记七章十二节里面，这个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，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，说什么？哈利路亚，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。 到如今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无时无刻，你无时无刻神不在帮助我们，每时每刻神都是我们的帮助。哦，弟兄姐，如果你真的明白这个应许，你要每天抓住神的应许来宣告，是的，以便以谢，我的神是到如今都帮助我的神。一旦你凭信心来宣告，神就要今天就要成为你的帮助。 Amen。 也许你会说，牧师，仇敌的攻击真的像网罗一样，四面把我重重包围，神怎么能够帮助我呢？我看不见任何出路。因为你要知道，今天仇敌给我们最大的谎言，就是叫我们以为 No way out， 没有出路，不可能有任何的出路，你的环境没有出路，你的财务没有出路，你的心灵没有出路，你的疾病没有出路。仇敌让我们最大的谎言，就让我们以为没有出路。让我们看神的话怎么说呢？诗篇124篇第七节，我一同来念。我们好像雀鸟从捕鸟人的网罗里逃脱了，网罗破裂，我们逃脱了。这里说什么？网罗什么？破裂。弟兄姐妹，今天在你生活当中，无论你所面对仇敌的网罗是什么，你要知道这个网罗是个破裂的网罗。仇敌用尽各样的方法，要以为我们在他的掌握当中，没有出路了，没有盼望了。但主在这里提醒我们说，嘿，那是个破裂的网罗，神已经为我们预备出路了，我们是可以走出这一切困境的。因为以便以谢，我们的神是到如今都帮助我们的神。 Amen。 弟兄姐，今天无论这个世界跟我们的环境如何改变，圣经上说使我们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。我再一次说，使我们胜过这个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。每当你在困境当中的时候，你的眼目一定要再一次定睛在这位坐在宝座上在掌权的神。你要确信神的主权，确信神的带领，确信神的帮助，你就能在困境当中经历神突破的恩典。 Amen。 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。有何神像你呢？如此的怜悯眷顾你的儿女，有何神像你呢？你是那位到如今帮助我们的神，在一生当中带领我们的神，也在我们生命中掌权的神。这一切都在你的手中。今天再一次让我们调整我们的眼目，回到你的身上，思想你的作为，思想你的话语，思想你的恩典。今天早上让我们重拾信心啊，举目仰望啊，就能重新得力，勇敢向前奔跑。谢谢主，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